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但是我可能接下来我需要在40分钟内把唯独 N 点这个话题讲完，因为10:50的话就是另一位讲员了啊。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二个主题叫唯独恩典。其实恩典这个词本身它就具有它的这个唯独性。恩典本身这个词，它就让我们看到它的一种排他性。其实今天的这个福音，对福音的理解，我们重新的去明白福音，也在于这个词恩典。其实这本身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语法问题。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说唯独恩典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一个恩典的比例比较高，哪怕恩典占99%，我占1%，这都是对恩典的误解。唯独恩典是让我们在看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们救恩当中的角色的是神开始，神承担整个的过程，神完成整个的结果，而我们是参与，这个只是一个观看者，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参与者，我们全程是对象，就是上帝工作的对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救恩的起点、动力、内容到完成，到整个的救恩的实现，全部彻底从首到尾都是神自己做成的。我们是恩典的客体，我们是接受恩典的，我们不是跟恩典合作的。哪怕我们有0.01%，我们这样的认识其实都是对恩典的一种误解，甚至是对福音的一个误解。所以今天的这个家庭教会，它需要重新从恩典的角度来理解福音。啊，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是受这个阿米念主义的影响，就是我们和恩典的一种合作。我们在自己的认识当中，我们受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好，我们受偶像崇拜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对福音或多或少的这种功德，使我得救，啊，我的行为如何在救恩里面有份，啊，这种的心态来认识福音。中世纪为什么最终走向了一种，这个靠行为称义？今天你要去跟罗马天主教谈，你如果说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没有人反对的。但是你如果说我们唯独靠着恩典得救，罗马天主教就不接受了。他不是说反对恩典，他是反对你只靠着恩典，他反对人的行为。完全在这个救恩当中没有任何的作用。人里面总想去找到一个安全感，我的敬拜也好，我的奉献也好，我的诚心诚意也好，能使得上帝受感动，上帝能值得上帝来救赎我。所以我们会在像一个天平一样，我们总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德上、征程上，或者说自己的在救恩里面的角色上，加上神的恩典，或者把神的恩典加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征程啊，我们自己的功德当中。所以这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对 上帝的救恩的一种买卖。你只要想透过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这个救恩，你不是说我全部，我哪怕一部分，这其实都是对上帝福音的一个误解。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二章第一节，来理解在福音当中这个恩典最尖锐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只有其实理解了这个恩典所带来的对我们跟我们的矛盾或者对我们颠覆的地方，我们其实才是真正的理解了福音。人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二章一节说，以弗所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的时候，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这个事已经发生了，你已经死了。但为什么已经得救的以弗所的信徒仍然要被提醒自己曾经死的光景呢？因为恩典的大小，只有对着照着人的贫穷才，就是你要理解这个恩典，你只有看清楚自己原来的样式，你现在的样式跟你原来的样式的这种对比和落差，才能让你看清楚恩典的大小。恩典它不只是一个安慰，恩典不只是一个帮助，恩典也不只是你犯了错给你一个原谅。以弗所书用这个词叫死，你不是生病了，恩典把你治好，你是死了。死了是对人的灵魂在神的面前状态的一个描述，就是死了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或者说不好的人，死了的人是一个完全的没有能力的人，无法对自己的局面做出任何的反应的人。死人不是需要帮助，死人需要的是复活。所以，一旦人的处境，人的属灵的处境是死的，那么人一个尸体对于自己的拯救能有多大功劳呢？答案是一点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恩典它的主动性。在以弗所书的二章4到5节，然而神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死在过犯中，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里有一个转折，然而，让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开头的3节沉重的人死了。人本为可怒之子，满足肉体的私欲，悖逆之子，然后转向了一个希望。然而，这个转折其实是人整个生命的一个希望的转折。然而，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然而是神心意的流出，是神自己的性情。他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一同活过来。神不是在我们寻找神的时候来找到我们，神是在我们背对神、死在过犯当中里、过犯里面没有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神活了，神来找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向我们，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并且，这是神自己的决定。以弗所说的1章4到5节，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无瑕，圣洁无瑕，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恩典的教导，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它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他不是预知了我们会相信，所以事先拣选了我们。这种读法是表面上 保全了人的一种自主力，但它实际上把拣选的原因又放回到了人的身上，就是神拣选我是因为神预知我会信，所以归根结底是神爱上的是我身上那个将来会为神作为拣选的种子。改教家的拣选论说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情。改教家是在说神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神的主权、神的自由，不是为了应对我们身上可预知的任何的东西，而是完全出于神一心发出的自己的怜悯。如果神的拣选是基于神对于我们将来有的一种潜力的回应，那么我们依然是在亏缺上帝的荣耀。那唯独恩典的，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唯独恩典，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意思。唯独恩典不是使一个好的变成更好的，使一个活的啊变得更健康，使一个半死不，哪怕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变得更健康，这都不是恩典。恩典是使坏的变好，是死的变活。所以，阿米念主义是说什么呢？阿米念主义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得救的可能性。人必须用自己的意志主动的成为一个恩典的接受者。神做了大部分，但是人需要做那个小部分，并且那小部分还挺关键，那就是自己自由的这种选择。就这个阿米念主义好像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拣选了我，这是不是减弱了我的道德责任？如果人心中已经完全在最终，人神的恩典就脱离了人的自由吗？罗马书的第六章开头，保罗也引用假想对方的这个质疑，这样保罗说：“这样我们可以任意犯罪，叫恩典显多吗？”保罗的回答是：断然不是，是 God forbidden，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道德责任也好，我们产生好的行为，它永远不是我们得恩典的一个原因，它是我们得到恩典的一个结果。所以神的恩典它不是从外部原谅我们，然后接纳我们，救赎我们。神的恩典其实是从内部更新我们，使我们配得上这个恩典。就神学上一个用语也叫有效的呼召，神的有效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改变；神的重生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不得不重生。啊，神让你悔改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悔改，这是有效的内在的呼召。神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意志，改变你对好的行为的看法。原来你认为做好的行为是不想做的，但是现在你愿意做。所以恩典带给我们的这种转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常常讲到的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自己里面完全的这种败坏，在没有恩典的时候，我们自己败坏到什么程度？但是同时，我们产生好行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有好行为的动力。你不是因为你要啊，我要持守聚会啊，因为我怕我不聚会啊，神会这个拿走他的恩典，神会这个惩罚我啊，或者神会管教我。我们出于管教来顺服神也还好了，但是如果你所有的好的行为全是基于你怕上帝管教，你依然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爱的是你自己，你不是爱上帝，甚至这种好的行为也不会成为上帝眼中的好行为，啊，而真正的 一个好的行为是由内而外的，是你里面的情感的变化。你情感被圣化，你开始爱慕圣洁。你被感动是出于你对上帝恩典的认出。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你知道这是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荣耀，然后你是被这些感动，以使你产生一个好的行为。你爱慕圣洁，你愿意不犯罪、拒绝罪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爱慕圣洁，而不只是担心自己犯罪以后被神刑罚，而是你本身看到神的那个圣洁，你愿意舍己，是因为你看到上帝在救恩当中，他的舍己，你自己领受了神舍己的恩典，你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复活，所以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生命。你不是只领受这个好处，然后你自己说我不要舍己啊，我只要领受基督的舍己，我自己不要舍己，这都不是对恩典的认识。所以恩典它具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否定性，他在否定你。你要接受恩典，你不是说我挺好的，加上点恩典也不错。你要接受恩典，就在承认自己完全在救恩面前的无能，完全在良善面前的败坏。所以你需要恩典。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经文其实就切断了阿米尼主义所有的退路。神的恩典赋予我得救的机会，但我自己用信心来抓住这个机会，这完全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保罗是在说，连那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你能接受？你能相信神的恩典、神的福音，这都是神给你的。所以，唯独恩典的唯独所在，不是神出力很大，而我出力很小，而是神出了一切的力。所以，展现信心，并使信心有效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就连信心本身也不是我们，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使用"恩典"这个词，但是我们在经文当中对恩典的理解呢，却往往其实是一个阿米尼主义的。我们会看下面三种，假冒。三种对恩典的一种假冒是什么？第一种的假冒是功德累积的恩典观，他虽然不买赎罪券，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个赎罪券精神。我们说神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透过他的这个神迹也好。神的方式来牧养我们，但是我们也感觉啊，神好像在考验我们。我们会觉得，我只要在每天自己的生活里面保证我每天的读经，我每天的祷告的生活，神就必然会赐福我们。一旦我不能确保我的读经，神就不会赐福给我。我们要先顺服，神就赐福我更多。但圣经当中好像，特别是在旧约，好像有这样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啊，就是你顺服了，神就会赐福；你顺服了，就神就会赐福。但是其实这个，我们记得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你为什么会顺服？如果你的顺服完全是基于我顺服了，神就会赐福，你这种顺服一定不会讨神的喜悦。如果你的顺服是基于神已经的赐福，而神的赐福是恩典加恩上加恩式的一种赐福， 所以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的终极的赐福其实不是基于你的顺服，而是基于你已经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你今天想要去教会的原因，想要参加团契，想要参加祷告会，想要去传福音，想要去救灵魂，你不是为了得到更大的祝福，而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得到了神的这个救赎。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你的里面去激励你，愿意去这么做。所以，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一个不传福音的，这个生命，其实它里面是缺乏对自己救恩的体验的，对自己救恩的认识的，甚至他可能甚至都没有得救。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种功德的积累，累积观。把我们的救恩建立在我们自己每天的这个读经、祷告、奉献、生活上，这都是对恩典的否认。你的功德之所以被接受，不是你因为你功德的本身，而是恩典已经临到了你，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上帝接受你的服侍，是因为上帝已经接受了基督。为你流出的宝血和舍弃的身体，而不是因为你的功德。你的功德本身在上帝面前如同破烂不堪的衣服，一文不值。所以，当我们真的发现上帝的恩典的宝贵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会被上帝的话语所吸引，我们会被上帝的爱所感动。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恩典是超过一切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啊，我们侍奉神啊，我们为神舍去了什么？我们为神啊舍去了多么舒服的生活？我们为神舍去了多么宝贵的价值？如果你真的认识恩典，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比你所拥有的这个福音恩典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你不会觉得你为主付出了什么。你会觉得主竟然能使用你，哇，这是你的荣耀。第二种恩典的假冒是一种表现主义的信仰，它的语言是你没有生命力量得求更多，你。礼拜不够，你读经不够，你忍耐不够。神不带领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我信心不够大。我们里面有一个潜意识认为，我所有属灵的进展都是神对我的表现的奖励。但这让我们从称义进入到成圣，就是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不断的成圣，其实这也是神的恩典。神是恩典的神，就是这个恩典一直在表达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用我们所。的所有的这个行动也好，表现也好，奉献也好，来表达我们是配得这个恩典的。人往往在对自己的评价里面是过高的，或者说我们是自以为意的。人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就是人自以为意，而自以为意的本质，因为只有神是义的啊，人自以为意的本质其实是人把自己当成了上帝。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阿米尼主义也好，我们更容易接受这种好的行为换来好的奖励。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交易当中，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敬虔很容易变成了一种表现主义。 对，真正的恩典是上帝，他否认了我们的行为，他不是说你没有这个行为，而是说即便你有，你所有的行为都是破烂不堪的，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这是上帝对人完全的堕落，对人里面没有上帝的形象的一种粉碎。上一周在澳大利亚布道会的时候，讲完到有一个女孩啊，她在那边是她是大陆的，但是在那里读研究生。啊，她说你其他的地方我都可以接受，我唯独不能接受的是你说我是个罪人。关键是这就是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重点。一个核心，你为什么需要上帝的一个核心？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是完全是坏的，而是因为你完全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的，而是因为你需要福音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你就是个罪人。而我们里面的这种自以为意呢，是我们总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点好。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跟神的恩典有一个合作，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圣洁，他的完全，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一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这个恩典的长阔高深。另外，这也会体现在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增长的认识上。唯独恩典在教会论的层面，有的时候也被巧妙的绕过，也很容易跟实用主义勾连。就是我们认为，教会的增长是神所希望的，因此我们应该找到最有效的增长策略来实现神的旨意。我们把所谓的复兴，哈，带引号的复兴，变成我们策略的目标。所以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但是不一定合乎圣经，来使得教会的人数的增长。当然，我不是说教会不关注人数，我觉得教会应当关注人数，同时也关注信徒属灵生命的这种深度。你不能说啊，我们教会10年、20年了，我们一直是10个人，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程度可能确实越来越深了。我们单纯以此为满足，啊，我觉得这也是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对的，啊，因为你没有对灵魂，你可能缺乏了一种对灵魂的爱，但是你不应当把人数的增长当成一个上帝的恩典的赐福，唯独恩典在教会论当中的含义，或者说在教会成长中的含义，应当让我们认识到是复兴是神的主权，复兴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计划。同样，教会弟兄姐妹，不论是深度属灵，生命的成熟度，还是他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可以用的方式叫播种浇水，但是使他成长的永远是神，让种子发芽的是神，让种子成长的是神。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把策略当做可控制的根源，用人的计划管理神的复兴。所以你承认恩典在教会论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相信神有这样的恩典，我们相信神是那个生命成长的源头，所以我们勇敢的、积极的、热心的传福音，因为我们自己领受了这个恩典。但是当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面对我们传福音了，但是教会没有增长，人数我指特别是可能人数上没有大的变化，我们依然把那个主权放在神手中。你就是为别人舍命，你的舍命并不能换来别人成为基督徒。只有耶稣基督的命舍命在他在那些人的生命当中有效，这才能换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是在神的主权当中，而不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策略里面。当然，你又不能没有策略，你应当有策略，但是那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制定的策略。所以这就是恩典的一个悖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哈，我们对恩典会产生一个误解。如果你老是强调唯独恩典，救恩是出于神，成圣是出于神，完全是神做成的，那是不是这会导致让人犯罪更加的这个无所谓呢？有人会说，论证这个唯独恩典会削弱属灵的韧性。有人会说，唯独恩典会导致错误的宣教论。但是，如果唯独恩典真的发展出了这些问题，那说明我们对恩典本身就误解了。如果你真的理解这个唯独恩典，它产生的不是懒惰，它产生的是更深层次的一种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如果神既富足又怜悯，如果神主动的去寻找死人，使死人复活，如果神掌管我从起点到结局的全部的得救之路，那么我展现我在这个救恩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角色呢？我们的角色不是说，既然我在救恩里面没有贡献，所以我就不要做任何事情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既然我在救恩里面没有任何的贡献，我都得到了这样的救恩，那我把什么献上？我就像路德所说的，我贫穷一生，我把我财产的全部献上，都不能换来我得救。那我为什么不甘心把这些都献上呢？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带给神，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但是神依然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我有什么不能把我所拥有的一切来献给神呢？所以，唯独恩典带给我们的一种谦卑，是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和神的伟大。我们把自己所用的一切，像保罗所说的，把它当成有损的。它与我的救恩是无异的。如果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至高的，是最大的，所以，唯独恩典它应该产生一个属灵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你白白得到了这个恩典，你是因为深深的感恩而去奉献自己和奉献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神不是要我们的贡献，神接受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不是因为你所献上的东西它本身有多宝贵，而是因为神本身，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的义遮盖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才被神所悦纳。所以，我们不是对自己功劳的依赖。我们越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功劳无所依赖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越发现我们在上帝面前才敢于豁出去，才敢于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献给神，让神来使用。 但这个包含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精力、你自己的才华、你自己的财产，毕生所用。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啊，你做了这个，你才能领受那个；你做了这个，才能领受那个。你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你所做的好像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你所做的在上帝面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基督的价值的遮盖，基督的价值的替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是神的作品，不是神帐下的一种收购。我们可以与神同工，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新的生命。所以有人说，那些忠心服侍主的人，是因为哦，他们啊，神给了他们很大的恩典。其实对于那些忠心服侍主的人，就热心服侍主的人来讲，他们不是看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是他们看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就是他们只是比那些不太服侍主的人，认识到他们更多对神的需要，和他们已经领受了更多的恩典。这使得他们发现，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可以被神使用，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神可以不使用你，可以使用别人。所以，这个恩典的悖论是什么呢？就是神越多赐给我们恩典，神越多的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发现，哎，我把我的这个时间献给神，这是。神若看重我，神才会使用。我不会觉得啊，我把我的时间献给了主，而是我的时间都是来自于神。因为这是从创造的角度，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而福音带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承认主啊，这一切本来就是你的，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才华是你的，我一切的能力是你的。然后你来使用它，我甘心的把它。献给你，让你使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自豪的地方。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唯独恩典。我们唯独神成就在我们是我们在唯独恩典里面的一个实践和认识，就是我们看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看唐牧师在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做一个告别的，就是一个演讲。他里面提到，他说："哦，唐牧师，你一生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唐牧师说："我一生为主什么工作都没做，我没有为主做什么。"他说："我一生，我只是在看主做什么。"看主如何使用你的时间，看主如何使用你的财产，如何使用你的恩赐。我们唯独恩典，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他的恩典的运行，他如何使用这一切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不是要强调我如何与神同工，我有一个英雄主义的想法，我教会里面没有人做这个人事，我来做啊，教会里面缺乏这样的人，我要成为那个填补这个空缺的人。其实，唯独恩典是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临到我，是主让我更多的来看到他的恩典，更多的来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唯独恩典是就是这样，不是你因为做了什么换取了神给你的恩典，而是神的恩典本身是让你看到了神更大的工作，神更大的恩典。所以，愿我们诸位肢体哈，也愿我们各自所在的教会，建立在一个彻底明白唯独恩典的根基上。不是因为我们够努力，所以神与神同行，而是因为神已经与我们同行，所以才激励我们越发的 爱主越发的顺服他，越发的努力。所以我认为，一个真正有恩典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勤奋的，他一定是一个努力的基督徒，是因为神的计划拖住了我们的软弱，拆毁了我们的懒惰，使得我们产生与活与恩典相称的行为。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你相信神的恩典，不是应该停留在口头，啊，应该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好，我关于这两个主题就分享到这里啊。当然，其实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它里面都有很深的教义。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借着这两讲，让我们看到，圣经是所有，其实是剩下几个唯独的根基。唯独圣经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的根基。那唯独恩典呢，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是完全出于神主动的作为。那后面我们会接着听唯独信心啊，唯独基督和唯独神的荣耀啊，每个主题都很丰富。我们只有回到福音里面，再次的来思想，再次的被神的话语光照，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被主激励。啊，才能更加的爱神，啊，我们才能产生更敬虔的行为。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上午借着这2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不是凭借着自己的想象来认识你，我们乃是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不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来换取救恩，我们乃是凭借着你的恩典。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的每位肢体、自己所在的教会都可以成为一个高举圣道的教会，以圣道为中心的教会，宣讲整全圣经的教会。也让我们中间每位肢体都站立在恩典当中，都依靠恩典，都更多的认出恩典。主啊，也愿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各位讲员在这样话语的服饰上加给他们够用的力量，让他们清楚的、清晰的，来传讲你的圣道，也赐福我们中间每位肢体，借着我们这样的学习，以及线下的团契的交通，使得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也使得我们也更多的。可以委身于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在这末后的时代有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请大家休息不到10分钟吧，7、8分。